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乡亲们签名担保好人，中共挨家恐吓，大卫战红魔获皮波迪奖，爱国同心会被判向法轮功登报道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乡亲们签名担保好人，中共挨家恐吓。民会网通讯员辽宁报道，本溪法轮功学员赵富贵2014年7月16日遭偏岭派出所、高官派出所联合绑架，同年12月10日被小市法庭非法判刑5年。当地300多名乡亲们纷纷签名汉手印声援赵富贵回家，并且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发生在本溪的信仰迫害。辽宁省政法委不但不纠正公检法制造冤案的错误，却恼羞成怒，派人到本溪向签名的居民施压。2015年3月14日，当地派出所警察吴志刚、张涛、李伟、刘洋等人将赵富贵一家老小全部劫持到派出所，包括几岁大的孩子，恐吓威胁索要征签文件的原稿。据村民描述，赵富贵一家被强行带走后，当地派出所倾巢出动，综治办、治保科联合几乎是挨家挨户的调查都有谁参加了征签，气氛十分恐怖。过了好久，这一家老小才回到村里。乡亲们看到赵富贵的妻子眼神涣散呆滞，其80多岁的老父亲不堪重压，精神几近崩溃。面对村民的询问，赵富贵的妻子只是默默流泪。一位村民上前安慰说，孩子别哭，为了两个孩子日子总得过下去，咱们是看着赵富贵长大的，他是啥样人咱们都知道，咱们村土地被强占，水源被污染，这样的大事网上反映了多少次了，政府压根儿不管咱们死活，这回咱们为亲人申冤，签个名字担保他是好人，却招来这么大动静，像鬼子进村一样，谁正谁邪这还不一眼就看出来吗？你别怕，大伙表面上配合他们，心里都知道咋回事儿。你要坚强，要是还需要签名，我让全家都来给你签。43岁的赵富贵是公认的大好人，因为练法轮功为人善良谦让，对老人尊敬，对晚辈爱护，却因练法轮功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而遭到当局的迫害。据悉，该村党干部受处分，劳保都被停发。尽管中共不断暴力升级，以制造恐怖使百姓畏惧，但是人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底线，更有善良的本性和对正义的期待。大卫战红魔获皮波迪奖。民会记者张运加拿大报道，恰逢澳洲 SBS 电视台热播纪录片《活摘》又名《大卫战红魔》之时，2015年4月23日，该片在美国荣获第74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皮波迪奖。该奖项是全球广播电视界历史最悠久、最权威的奖项之一，被视为广播电视界的普利策新闻奖。每年的1000多份参选作品必须获得17名皮波迪奖评委的一致同意才能获奖。本届评委包括原时代周刊总编、大学传媒学院院长、CNN 评论员、CBS 资深制作人、著名记者等影视、新闻和学术界的权威人士。也正因为此，皮波迪奖被认为是广播电视界最难获得的奖项之一。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斯蒂芬·科拜尔曾说，皮波迪奖就像普利策加艾美加奥斯卡。纪录片《活摘》讲述了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为了调查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同时独家采访了几位去大陆移植器官的病人。在关于贸易及人类成本的错综复杂关系上，影片强有力的证言，包括对中国医生的采访中，他们透露了被强迫从活着的政治犯身上取走器官的故事，这是对一个恶魔似的强制器官捐赠移植系统的悲惨揭露。该纪录片继2014年11月摘得加拿大汉密尔顿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桂冠，12月8日在全球最大网络电影节上一举夺冠后，又获得2015年新闻纪录片迈克尔·沙利文前线奖，在整个社交媒体掀起了巨浪，获得了创纪录的转播收视率。影片在澳洲震惊各界，这次又在美国获得最权威奖项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该片导演李云翔说，能获得这么高荣誉的奖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影片所记录的事实令所有的评委感到震撼，这么大的一个罪行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波及到这么多的人和惨烈程度都远远地超越了评委们的想象。影片等于把大卫·麦塔斯、大卫·乔高和一些反对活摘器官的医生他们多年的调查以影片的形式呈现出来了。 颁奖典礼将于5月31日在纽约华尔街举行，并进行电视转播，众多全球电视界的主流人士将出席颁奖典礼。李云翔说，我希望这部电影所受到的关注能帮助揭露活摘器官的可怕罪行。爱国同心会被判向法轮功登报道歉。明慧网记者郑雨嫣台湾综合报道，所谓的爱国同心会长期在网络上及台北101大楼旁辱骂法轮功，并且暴力滋事，煽动仇恨。日前，经台湾最高法院判决确定，爱国同心会会长周庆俊必须向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及前理事长张清熙公开道歉，赔偿新台币20万元约6449美金，并移除网页上的诽谤文字。该三项民事赔偿被强制执行，周庆俊的财产已遭拍卖。2015年4月25日，周庆俊向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及张清熙的道歉启事分别以四分之一版面显著刊登在台湾中国时报及联合报两大报刊的 A7 版。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表示，这是中共打手因其诽谤法轮功之犯行被司法判决确定向法轮功团体登报道歉的首例，更凸显了两岸司法体系对于法轮功学员的权利保障态度的不同。朱婉琪奉劝那些被中共收买的媒体、团体或个人以爱国同心会为鉴，不要以身试法。他说，任何媒体、团体或任何人如果逾越了言论自由的界限，对法轮功进行任何的污蔑或侮辱，法轮功学员及法轮功人权律师团都会捍卫基本权利。张清熙表示，爱国同心会过去这么多年来对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及法轮功学员不断干扰骚扰，在景点大马路上广播叫嚣，并利用网络传播污蔑的内容，他们的形象也非常丑恶，让台湾丢脸，并给社会的观感非常负面。张清熙强调，言论自由不包括禁止别人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也不包括谩骂丑化或禁止别人的信仰。他表示，判决及道歉启事给社会一个正确的示范。台湾图博之友会会长周梅里表示，法院的判决给所有作为中共打手代言人警示，不要再以不正当的手段污蔑抹黑法轮功，这种行径绝对不会为台湾人民所接受。周梅里认为，迫害人权的行为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时间过了多久都要被追究，也让那些为了利益选择与中共靠近的人知道，你今天迫害，明天就会被追究。在台北101景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邱女士表示，这个司法判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侮辱、谩骂或造谣不属于言论自由表达的范畴，爱国同心会的行为是在毁掉社会善良风俗和道德体系，而且已经破坏了宪法保障人民自由的最底线，免于恐惧、人身安全及信仰的自由。大家真的必须正视共产思维模式在台湾的这种渗透，并且彻底根除这种违法乱序的行为。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女警察的转变让中共恐慌，作者实名。明慧网于2015年3月3日报道了这样一个特殊案例。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强制隔离戒毒所2014年末刚退休的警察崔慧芳女士被中共非法刑事拘留，企图诬以泄露国家机密，进一步对她实施迫害。黑龙江省公安厅、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黑龙江省国家安全厅、黑龙江省司法厅、佳木斯市国家安全局、佳木斯市公安局及所辖的前进区公安分局和前进派出所的各级国保、佳木斯市拘留所、佳木斯市看守所、佳木斯市向阳区佳联社区等都参与了对崔慧芳的迫害。其中佳木斯市公安局防范和处理某教支队，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主谋策划此案。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公开疯狂迫害法轮功，当时30几岁的崔慧芳正是佳木斯市劳教所的警察，对法轮功真相并不了解的他，偏听偏信了中共邪党的谎言，认为练法轮功的人参与了政治和政府对立，因此他也曾积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按照邪党的要求，甚至用酷刑手段强制改变修炼人的信仰。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一个拥有普通警察职业的人，在中共的教唆和谎言欺骗下，曾经积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当他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场所亲眼目睹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是法轮功学员大善大忍的境界与胸怀触动了他那已经被谎言泯灭了的良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拜读了转法轮之后，法轮大法使他的身心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使他从一个被中共教唆坏了的坏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好人。在中国大陆，警察因修炼法轮功被抓的案例特别多，谁做好人就抓谁，这是中共罪恶的表现之一，也是中共独裁暴政的邪恶特征。因为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和中共的假恶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轮大法的好更显出中共的坏，法轮大法越弘扬光大，也越预示着中共的末日来临，因此中共特别惧怕法轮功。从黑龙江省公安厅、国家安全厅、司法厅到区级下属部门参与对崔慧芳的迫害，我们看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恐慌和恐惧。一个最基层的警察因为弃暗投明修炼了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就让中共如此的惊恐，中共真是预感到了末日来临。是的，中共从窃取政权的那一天起，无时不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为了维持这个魔鬼政权，运动连番不断，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制造恐怖，用暴政来维持统治。当今世界都在反恐怖，其实世界最大的恐怖组织就是中共。女警察崔慧芳从参与迫害法轮功到明白真相修炼法轮功被迫害，一方面说明中共迫害的荒谬，另一方面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中共的邪恶。愿更多的中共体制内的警官、法官、检察官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弃暗投明，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真信真有神保护。我是北京市密云县聚各庄镇的农民，今年57岁。我有两个孙子，大孙子8岁，上小学1年级，二孙子2岁半。去年呢，也就是2014年11月5日下午小学放学的时候，我骑着电动农用车载着二孙子去学校接大孙子。把孩子接出来后呢，我就把两个孩子放在车斗里，交代他们坐好，就专心地开我的车了，一直在马路中间开着往前走。开着开着，突然听见我大孙子喊：爷爷爷爷，小孩掉下去了。我当时已经没顾上刹车，回头一看，哎呀，车上只剩下大孙子了。我赶紧刹闸下了车找二孙子，哎，哪儿去了？这个时候我看见二孙子，他在距离我们30多米以外的马路边上站着呢。我就跑到二孙子跟前抱起他，看看他怎么样。他身上居然一点伤都没有，只是吓得哭了。当时有一辆小轿车也停下来了，司机探出头来说，我亲眼看到这一幕，好悬呢，这孩子的命真够大的，你们家真的是积了大德了，这孩子怎么掉到马路上了？他这样一说，我就想，是啊，我家怎么积了大德了呢？哦，我想起来了，不久前一名法轮功学员给我讲了真相的时候，告诉我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当时呢，我特别认可他讲的话，就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少先队组织。这是我得福报了，我就对那位司机说，我得谢谢李洪志师傅，是法轮大法师傅救了我二孙子。我就把二孙子放回到车上，教训大孙子，你怎么不好好看护弟弟，还在车上打打闹闹，这多悬呢。这个时候呢，大孙子就告诉我说，爷爷，小二掉下去的时候 我看见一只大手把小二拖起来了。大孙子这么一说呢，我更相信是李大师保护了我的孙子。我激动地连声说，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
谢谢法轮功。2014年6月，老三的妻子托人带信要我去她家，说她丈夫经医院检查得了肝癌，全家大小愁得不行。我叫开了门，老三的妻子小心翼翼地把丈夫扶到椅子上坐下。只见老三精神萎靡，强打精神，叫他妻子给我泡茶。我坐下说，以前我全身上下没一个地方好的，脑动脉硬化，眼白内障，胆结石，坐骨神经痛，腿关节炎等等等等，练功不到一年，这些病全好了。特别是白内障，也没开刀做手术，也没吃药打针，现在连这么大的字都看得很清楚。我现在已修了19年了，从未生过病，现在我已是80多岁的人了，可是走路不累，上五楼都不用休息。我说，老三啊，你想病好，就得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一定会帮你的。我一再加重语气，嘱咐他要诚心。在我说话的时候，老三的妻子不断地说，是呀是呀。老三真心相信了我的话，同意我给他做三退。一个星期后我去看他，他说，我按你说的做了，病好多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看他，老三在菜园里除草呢，他高兴地对我说，我好了，我好了。又过了几天，我从老三家门口过，老三的妻子高兴地说，老三到医院复查，肝癌真的没有了，当初说有铜钱那么大呢。他双手合十，虔诚地说，谢谢法轮功，谢谢师父保佑。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